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神，早安！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很冷的冬天早上，能够一起殿中来研读他的话语哈。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恩典的每年岁的冠冕，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耶稣基督啊，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从神来的圣灵的智慧，使我们能可以明白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今天早上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心，好叫我们把世俗的观念都挪去，让我们能够怀着一个小孩子谦卑的心来研读神的话语，好叫我们知道神从亘古到永远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我们来今天我们主要来讲历代志上一到十二章，因为上一星期时间不是很多只是很快讲了一遍。好，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请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感谢神。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啊。我们也相信通过每天读圣经，神经常跟我们说话啊，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相信我们若每一个人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就变为有福啊。这是我们班上的君子协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啊，因为我今天想上星期的时间不是很多啊。历代志上的主题就是神的同在啊，因为当时知道这个写作背景是在他们第二次掳回的时候啊，被以色列南国被灭亡掳回之后，那个文士和祭司亚伦的后代以斯拉写的啊。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回来建了第二座圣殿，就是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殿的建的，被巴比伦灭亡了，烧毁的。到第二次圣殿他们回来之后，过了七十多年，他们的心就逐渐冷淡了。但是以斯拉看到这个情况，以斯拉是第二次被回来的以色列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在以色列当中再次复兴。他就写受圣灵感动，就写了这一本历代志上和下，就是提醒以色列人神永远与他们同在，神一直同在。所以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认为说，如果圣殿的同在就代表神的同在啊，就是圣殿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它的主题就是历代这个主题就是圣殿啊。它主题经文是历代志下七章到十六节，他说：现在我已拣选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这里、那里啊。也必藏在那里。我们看到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二十五章第八节里面有参考的经文的，就是历代志下当所罗门建完那个殿之后神就说我已经拣选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啊。他另外一句经文是历代志下七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就看到神说就圣殿也是万民祷告的殿啊，就是我们上昨天早上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有过来，我们有那个祷告祈祷退休会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为我自己的使命啊，为了教会的使命，还有我们自己的罪啊，神就他说他必定会垂听啊，就赦免我们的罪啊。那历代志他的结语就是在最后一集啊，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三节，他说：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他最后是以神与他同在结束啊。所以历代这个主题是神的同在，对吧？所以他是以圣殿为代表啊。 地方就是圣殿有三个因素啊，第一个是地方，就圣殿本身啊，就是神亲近神的地方。那第二就是人物啊，是那就比如说那个圣殿的祭司啊，他是使百姓得以亲近神的人啊。那个方法啊，就是圣殿的礼仪啊，是百姓可以亲近神的方法。比如说啊，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至圣所啊，每年进一次啊，所以圣是没有有很多祭啊，燔祭啊，那个啊。火祭那个祭那个各种祭啊，立位祭里面都是有表示我们亲近神的一些礼仪啊。所以，但是大家知道啊，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啊，新约才是旧约的彰显啊。那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在古代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就把那个 temple 啊那个圣殿，但看到说啊，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啊，神没有离弃我们啊。那到了新约时代啊，耶稣基督就真正的实现了神的与人同在的啊那个方法，就是神啊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那耶稣基督他也是刚才代表，就是神圣殿有他的本身，他的那个人物还有祭物，对吧？那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圣殿的本身啊。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他说啊，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就是他以他的自己身体。啊，为人受死，然后第三日复活，他身体，耶稣基督身体，他是圣殿的本身。那耶稣基督也是圣殿的祭司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升入高天、慈悲忠信、满有尊荣的大祭司啊。同样，耶稣基督也是圣殿的祭物啊。啊，希伯来啊，约翰福音一章29节说，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啊，约翰那个施洗约翰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哦。”他将自己就是毫无瑕疵的献给神哦。希伯来书9:42-44，他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哦。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实现神与人同在啊，他自己本身是圣殿的本身，他也是一位大祭司，他也是我们圣殿的祭物。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用献那些啊。祭直接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毫无畏惧的来神的施恩宝座前，不需要通过大祭司，我们直接可以来神的面前啊。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啊，历代志的写作的作者和历史背景啊。所以历代志作者就是文士以斯拉，他出于于公元前450年左右写的啊。所以以斯拉是亚伦的后代，出生于祭司世家，他以祭司的观点写了世代啊历代志啊。好的，历史背景就是啊，那个巴比伦呢，他在公元前586年把那个以色列的南国灭了啊。但这个巴比伦他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100多年，他兴起的很快，同样灭亡了很快。他后来被那个波斯给灭了，所以当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啊，他就那个王波斯古列王他就对犹太人采取那个亲善的政策，允许他们回去。允许一批犹太人回去啊，重建圣殿。所以第一批人回啊，在公元前大概516年去回去的时候就建了那个圣殿啊。然后第二批就是以斯拉，就是个以斯拉这个作者，他是文士啊。当时他们虽然回去了，但是他们那个以色列人经过几次的波折之后，他们的爱神的心就逐渐冷却了啊。那些所以那个波斯王就派文士啊，第二批文士回去啊，教导他们神的律法啊。所以那个以斯拉是当时的第二批归回的人。他以斯拉因为他是祭司的身份，他为了让那些归国的犹太人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责任，就写下了这本《历代志》这本书啊，鼓励以色列人说：“我们以色列的神，从前如何与我们的列祖同在，同样。”如今仍然与我们同在啊，鼓励他们。所以历代志有些特色啊，它主要是强调那个圣殿的地位和中心啊，圣殿啊。看到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历代志它主要是讲的是南国对吧？啊，主要是讲南国的各个国王，它没有讲北国，因为那个圣殿的本身在耶路撒冷啊，那个圣殿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所以在南国，所以它主要讲的是南国的列王。那大卫啊， 他要讲到族谱啊，他要讲到大卫与所罗门啊，在列王记上他看到大卫和所罗门都是啊，好坏都写对吧？但是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上下都只是讲他们的好话啊，都是以近乎完美的形象呈现啊。他主要是讲的是弥赛亚的预表，弥赛亚就是啊，是预表来救赎他们的啊，他是他们大卫和所罗门是弥赛亚的预表。你看到啊，圣殿就是说神与人同在啊，是在出埃及记25章第八节，他就对摩西说，神对摩西说啊，说你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然后到所罗门时代啊，就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把那个圣殿建完之后，神就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啊。历代志下7章16节。那同样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啊新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自己都是神的圣殿啊，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啊，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对吧？啊，那在彼得前书2章第5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圣灵的所在，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是神圣的。好，稍微比较一下列王记与历代志的比较啊，所以他主要讲的是那个圣殿啊，所以他是以从祭司的角度来讲的啊，所以大家看到啊，有在亚塔利亚那个武则天的女王，她剿灭王室的时候，有个小王子叫什么约阿斯对吧？啊，约阿斯他被他的舅舅叫什么耶大那个祭司藏起来啊，藏到第7年啊。啊，他第6年的时候，他就带着
不是舅舅，是姑父
啊，对，姑姑，他的姑父啊，他的姑父，后来到他7岁的时候，他就重新的夺回了王位啊，所以在列王记的时候，只是讲他啊约阿斯怎样啊被重新夺回王位，然后我们在看历代志的时候会看到，他又讲到后来当耶和耶大死的时候啊。他那个约阿斯在殿里面杀了他的表哥啊，就耶和耶大和他的姑姑的孩子啊，我看到就是在因为在圣殿里面发生事情，所以他就给予很多详细的一些描述啊，因为跟圣殿有关，所以那个几乎那个先知他就没有什么记载啊，就是像以利亚和以利沙啊，没有什么记载。好。那我们有看到族谱就在列王记说里面没有写那个族谱在历代志上有详细的记载那写作时期列王记是在被掳时期，那历代就是归回之后归回100多年大概写作时间是450年对吧，归回了一段时间之后写的。所以看历代志的大纲，它基本上有4个大纲很简单其实所以1到9章写的是族谱讲的是族谱。那第二个部分讲的是大卫的本纪它主要是大卫王大卫王从历代志10到29章，因为大卫是建殿，他是预备建殿的对吧他为了建殿筹备了很多材料推罗王的香柏木，还有他为建殿筹备了很多的金银财宝那所罗门是在列王历代志下的1到9章讲的是所罗门他自己因为大卫是战士，流了很多的血神就节选了他的儿子平安王所罗门为他自己亲自建殿那最后一章讲的是犹大列王对吧？主要是圣殿的使用者你看到第一部分讲的是族谱，讲的是那个神的节选，神的延续，神的恩典的延续到第二节选大卫建预备圣殿，到所罗门自己建造圣殿，那最后犹大列王中有很南国的几个列王，他是圣殿的使用者所以基本上历代志上下分为4个部分其实很容易记都是跟圣殿有关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开始，我们首先看一下从他是历代志上1到9章讲的是家族的族谱他。第一章的1到3节讲的是亚当的后裔然后又讲到挪亚的后裔4到27节，然后又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28到54节，那最后 以色列的后裔，这是二章的九节哦。所以以色列的后裔当中，他讲的啊，讲了以色列的诸子啊，犹大的后裔、西缅的后裔、流便、加德、马拉西各支派的后裔，还有利未人啊，还有以龙加，还有便雅敏、拿弗他利的后裔啊，河西马拉西半支派的后裔和以法莲啊，以法莲的等，那个椅子没有那个拿打去打去，还有亚瑟啊。好，贝雅敏的后裔哈，最后第九章呢是讲的是被掳归回者的名单哦，他就是这些简介哦。好，我们看到这个族谱，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性，什么？它有一种拣选性哦。你看到啊，第一章开始，他从亚当的后裔当中拣选了挪亚啊，从挪亚的后裔当中拣选了闪啊，然后从闪的后裔当中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啊，第一章里面看，然后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拣选了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后裔当中拣选了犹大和利未。为什么看到大家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历代之时候看到很多篇章都在讲犹大和利未啊，因为犹大是皇族啊，就是大卫的支派犹大啊，那利未就是祭司啊，就祭司啊，所以选民中的选民啊，所以他们就讲了，用很多的篇幅来讲犹大和利未支派啊。刚才讲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那么多族谱的，它主要是代表族谱，代表神恩典的持续性，就是说神以前与我们的列祖同在，你看人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啊。他讲的是神恩典的持续性啊，他也代表的啊神恩典的拣选性啊，所以看到整个的那个族谱只是代表全人类的一个小部分啊，这代表神恩典是有拣选性的啊，谁都神的选民，谁都神的祭司，这一切都出于神的主权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族谱，我们怎样来应用呢？我们就是说怎样应用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编写救恩的族谱啊，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我们这个恩典要不断的持续下去啊，一代传一代啊。那我们基督徒要做神圣洁的子民啊，我们基督徒是神蒙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是圣洁的子民，应当敬拜独一的真神，听从他的话啊。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这个族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发现一个特色？如果仔细读的话，它都是刻意的安排的。它好像是说，你看从亚当到挪亚啊，大家数一下一共几代？大概十代啊，就是有十代啊。然后从闪到亚伯拉罕啊，如果数一下。也一共有十代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就当以色列人他编写那个族谱的时候，他有一个特色，他不是就是把每一个人名字啊都写下来，他会有时候为了那个对称性，他会漏掉或省掉或凑一个数啊，他写家谱的时候。所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什么？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如果大家看一下啊，就是马太福音他的家谱，他有刻意的安排的啊，他是14代14代又14代啊，他就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到巴比伦的时候又有14代啊，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又到基督，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又有14代啊，就是他有14代又14代啊。他是为了那个14，因为是7的倍数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就是那个第二章历代至上族谱的第二章的第13节开始啊，说耶西生长子以利亚，次子亚比拿达，三子示米亚，四子拿坦叶，五子拉代，六子阿仙，七子大卫。大卫是第几个？第七个啊。然后我们再翻一下《撒母耳记上》16章第10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节，第十节开始啊，看看啊，《撒母耳记上》啊。所以看到当那个撒母耳去来拣选大卫的时候，就是神感动 萨母尔去耶西家节选他的儿子的时候啊，第十节啊，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萨母尔面前经过，萨母尔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节选的。萨母尔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羊。那个小的就是大卫。所以大卫是第几个儿子？第八个。为什么这里说第七个呢？就是大家看到，就是他们写那个族谱的时候都是节，就是有时候会漏掉一些，有时候会增加一些，就是为了那个，为了使那个他就是凑起来哦，就是这是犹太人写族谱的一个特色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看大家看这个 PowerPoint 哦。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后裔的族谱哦，所以以色列他当中拣选了犹大为皇族，拣选了利未人为祭司，然后啊，在下面就是便雅悯族。便雅悯族为什么啊？看一下这，所以犹大族是就是君王，他是圣殿的建造者，他是律法的维护者啊。利未人就是祭司，他是圣殿的侍奉者，也是律法的教导者啊。那他有花了一点篇幅讲了便雅悯族啊。便雅悯族是什么？是谁的支派？扫罗对啊，对，感谢神，是扫罗啊。所以他就花了一些篇章讲便雅悯啊那个族啊那个族谱。那下面讲了一下其他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支派。那我他没有讲西布伦和但啊，就西布伦族和但族啊，这个在族谱当中没有记载啊。那看一下在第三章开始，他讲的是大卫的儿子啊，就大卫的那些儿子。所以大卫在希伯伦他做王对吧，做了七年对吧，在希伯伦他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啊，长子暗利啊，暗利被亚沙龙所杀啊，因为他欺负了他的胞妹亚沙龙胞妹啊。那第二个儿子就是但以利啊，但以利啊圣经没有花很多篇幅写啊。第三个儿子是亚沙龙啊，亚沙龙就是造反了，被杀死了。那亚多第四子亚多尼亚就是那位与所罗门争王位而死了啊，五子四法提亚，第六子哦，说不好意思，以特列啊。然后大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做王的时候啊，一共生了啊好几个儿子啊，有示米亚、索罗啊、达丹和所罗门啊。看到那个讲到第三章，他有讲到第五节，他说示米亚后面，示米亚、索罗、索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儿子巴舒亚生的。这个巴舒亚就是拔示巴哦。就圣经当中有很多，有很多像那个乌西亚，他的名字吧，有两个名字，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字什么是吧，名什么是吧，我们中国皇帝很多的名字字。那以前哦，他们不同的名字，这个拔舒亚就是拔示巴哦，所以他在耶路撒冷一共拔示巴生了四个儿子那其他有九个儿子其他的有九子所以看到就是这是大卫的诸子那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看一下然后在犹大列王当中南国他有很多的王那个红色的像亚瑟、约沙法、约阿斯、乌西亚、西西加、约西亚，大家知道这些王是好王还是坏王？好王对吧？所以在历代志上又花了很多篇幅讲这些，讲这六个王讲了六个王，因为他们跟圣殿有关，他讲了很多这六个王然后其他王都没有讲就或者一笔带过所以看犹大列王从罗伯安开始一直到西底家一共有十九个王，除了那个亚塔利亚中间穿插的几年之外，一共有十九个王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看一下，他有讲到有个特别祷告对吧？这个祷告叫做亚比斯祷告。这个亚比斯祷告就是历代这里一个特色你看第四章第九节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 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所以看到这里说，哎，好像这个人是不是好像有这种prosperity gospel， 就好像只是向神求福啊，求祝福啊。但是我们不要从那边讲，我们看到这个他祷告是什么，他是非常的他祷告是非常的虔诚的，他是非常的就是尽心尽意的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就说神啊，求你祝福我，求你扩展我的境界啊。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神因为他很谦卑啊，就像我们昨天早上啊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谦卑的向神求哦、啊。啊，就是虚心向神求，神会应允我们的祈求啊！这是这个第四章的一个特色，就叫亚比斯祷告。然后我们看到，第五章啊，第五章他要讲的是，流便和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这请问这两个半支派是在哪里？河东啊，他没有进迦南的河东哦，你看到这个哦，所以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啊。所以作为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长子是有两倍的那个产业的哦，所以他就长子就给了约瑟，所以约瑟两份产业啊，给他的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呢。就看到看这里的话到第五章二十节说讲到这里，河东两个支派哦，他们在跟那个跟夏甲人打仗的时候，他们得了神的帮助。二十节，他们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里，因为他们在正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了他们啊。对啊，这是第二次的一个祷告啊，就是历代志的特色啊。他们诚心的呼求神啊，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啊。所以弟兄姐妹，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如果说全心全意的呼求神，真的是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啊，完全依赖神的时候啊，非常虔诚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应允我们的。做第二次的一个祷告特色啊，所以看到在这两个支派的那个结局哦，大家知道他这两个支派为什么没有去进迦南呢？但我们在读那个
他们看到
比较舒适。好，对对，咱们是一群不愿意，不是特别不愿意受苦，对吧？他们觉得在这里面啊好舒服啊，对吧？河东，对吧？非常适合他们放羊，他们就没有进迦南，他们就愿意只停留在这里啊。其实神后来赐给神其实祝福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但这些人他们就后来是留到了河东，他们不愿意就是没有信心去接受神的应许哦，他们就留在了河东。后来看到他们后来的那个结局啊，下场啊，二十五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名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啊。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啊，是亚述王把他们灭了啊。那个亚述王同样也灭了什么北国啊？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啊，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列、哈伯、哈拉与何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所以他们还在那里啊。所以你看，后来南国人被掳回了吧？掳回就被那个波斯王给放回了。所以这些人一直没有放回来啊，这些人一直没有放回来。所以看到他们的，这是他们的结局啊，也是他们的一个惩罚哦，因为他们远离神哦。好，你看第六章讲的是立位，对吧？立位人啊，所以讲到这里第六章一共有81节，对吧？一共有81节，对，很长的一篇经文都讲的是立位人呢、啊。为什么在立位人这么讲那么多了？因为他是圣殿的，他是祭司哦、啊。所以立位的儿子啊，大家请记住有几个，有三个儿子叫格顺、格辖、米拉利啊，这三个儿子大家要记住啊，最好能够记住啊。看这个图啊，是不是？所以利未有三个儿子，说米格辖、格顺、格顺哥哥辖和米拉利啊，和米拉利。然后看到 然后看到就是31节开始，就大卫把那个约柜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这个歌唱就是我们现在诗班了，就是我们现在诗班啊。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啊，他们的歌唱差。而且这歌唱不像我们他们是轮流的昼夜的按班次供，那种按班次供职的啊。所以在歌唱的人当中有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啊，看一下啊，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的儿子。这个撒母耳是谁？就是那个撒母耳啊，就是那个先知撒母耳，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撒，所以撒母耳的孙子啊，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撒母耳儿子，他的孙子在里面是歌唱了，因为撒母耳他自己也是利未支派的啊。然后从这个你看说希曼一直推一直推到你看第38节说是可拉可拉是以斯拉的儿子，以斯拉是歌侠的儿子，歌侠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你看到这个说第一批人就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第一本就是那个歌唱的人歌唱就是那个诗班然后在48节所以他们的族弟兄利未人也被派管派也被派办神殿中一切事去管理那些侍奉的差事然后49节亚伦和他的子孙在凡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所以看一下大家看这个图所以圣殿的侍奉分为三种一种是利未人，他就办神殿里的一切事一种是就是亚伦的子孙就是因为神拣选亚伦的子孙做祭司他是在祭坛上和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还有一种利未人就是诗班圣殿的诗班，他们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所以在神殿里面侍奉的一共有3种人看到他们都是利未人。我们看一下就在歌唱的人当中，中间站的那个人是希曼希曼是撒母耳的那个孙子，他左边站的是那个以探以探，那右边站的是那个亚龙亚萨谢谢，右边站的是亚萨所以就是这3个人好，然后讲了一些其他的支派的一些族谱家谱，那最后到所以这个家谱到第九章就结束了他第九章看到说以色列按照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到他们被掳的时候就结束了家谱他在里面第九章讲了一些是就是说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然后他又讲到就是他又讲到就是犹大人为什么他第九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按照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讲到说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他们犯罪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要讲一下扫罗的族谱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0章。第十章讲的是扫罗的那个故事不好意思，因为还想讲一下，他看一下 PowerPoint 好了，因为 PowerPoint 提的是比较的那个 summary。这里面有一个 PowerPoint 里面有个分，就是2到9章我们有一个 summary 看到就以色列的后裔他讲的是些什么你看就是2章、3章、4章他有讲了一些各个支派最后第9章讲的是被掳归回者的名单所以第9章讲的是被掳归回者的名单。第10章有讲到扫罗 扫罗自杀，所以就是扫罗就是与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啊，说以色列人就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然后最后他们就追到山上啊，腓力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马基舒亚啊，失败甚大啊。后来那个扫罗毕竟是扫罗啊，他说他不想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呢凌辱我啊，他就自己自杀了啊。然后有个特色，你看那个历代志有一个特色，他就是比较的他要把各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他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啊？因为他们犯罪啊。然后讲到扫罗为什么要自杀啊？为什么神要嫌弃他啊？又讲原因啊。这是以色列就是那个历代志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要讲原因。他讲到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第一个干犯耶和华，第二个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第三个，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哦，所以有三个原因啊，所以解释了扫罗失败的原因有三个，他有很多的解释哦，你看到他有很多解释，所以一个是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第二个是第一个是干犯耶和华啊，干犯就是英文叫做 unfaithful， 他就对耶和华不忠心啊，他没有。他没有对神不忠心啊，他没有遵守神的命啊，他没有遵守，你看这第二句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啊，第三个是他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尊主为大啊，所以耶和华就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啊，他就讲到啊，所以看到啊，其实我们看一下11到12章啊，11到12章就比较的比较的不是族谱的，就比较讲一些故事哦，讲到看到就是有很多是重复的啊，特别11章讲的是很多讲到大卫的勇士的重复啊，所以11章讲的是大卫做以色列之王哦，所以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啊，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啊。说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啊。所以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做7年啊，然后就做了以色列的王，回到他高完之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讲的是。大卫攻占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它其实是就是一个外邦人住的，就是那人叫耶布斯哦，耶布斯人住在那里哦。所以因为看到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看到哦，所以那个耶路撒冷城是个非常易守难攻的城呢，很难攻打的，非常难攻打。然后大卫就第6节他就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啊。那喜鲁雅的儿子约雅他就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啊。那约雅为什么能做元帅呢？因为他非常的勇敢啊，因为那个城是很难攻取的，而且那边里面的人啊曾经说过很大的话，对吧？我们看一下，在因为可以看一下啊，在撒母耳记下5章的时候，他讲到大卫攻取那个耶路撒冷哦，然后所以那耶布斯人就来就说，对，对，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啊，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哦。对，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啊，所以这个城是非常易守难攻的啊，就是说很难的。后来那个约雅就特别厉害啊，他就真的是就是第一个就上去了，他就攻取了，帮助就带领所有人攻取了啊，他就做了那个大卫的元帅。然后他因为讲到是第9节，他说 大卫日渐强盛啊，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而看到大卫之所以能够攻取这个城，是因为神与他同在啊，神派人来帮助他啊。就看到，然后又讲了很多大卫的勇士啊，这里面也有重复的啊，有重复的。然后大卫的勇士当中有几个亚朔班啊，他是军长的统领啊，还有约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赛啊，就很多勇士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章啊，第十二章是个比较有特点的，就他说这一章经文是在其他以前的撒母耳记上下的都没有讲过的啊，都没有讲过的，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很好的看到神恩典的一章经文的哦，所以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呢多来看一下，因为这章没有重复哦。我们来看下今天重点，看第十二章啊，说所以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啊。这就你看，这是他记载的时候，他就会穿插哦，这又回到大卫逃亡的时候。第十二章讲是大卫逃亡的时候，又回到那个时代哦。所以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喜格拉在哪里？喜格拉是在腓力士人境地哦。我们看一下哦，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7章，大家把这个翻一下，撒母耳记第27章啊。所以大卫他逃离所罗时候，他就说大卫心里想，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腓力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基利，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啊。所以大卫就说我要逃到腓力士人那里，所以扫罗就不会来追我了啊。所以大卫就跟他的妻子还有一些人呢，很多和跟随他的人啊，连个人的那眷属啊，都住在哪里呢？都住在加特王雅吉那里啊。这个雅吉是那个腓力士一个王啊，都住在他那里。然后第五节他说，大卫对雅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啊，仆人何必与王同住呢啊。所以第六节，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啊。所以这个喜格拉是在腓力士境内啊，是那个腓力士王赐给他的啊，所以他一直住那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啊。所以看这个地点，喜格拉是在腓力士境地啊。然后我们回到历代志上12章啊，所以大卫躲在喜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左右两手哦，他们都是什么？他们是谁？便雅悯人，还有谁？还有什么？还有讲那个扫罗，你看这个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是仇敌，对吧？你看连扫罗的支派都倒伐了啊，都倒伐给大卫的，所以你看这连扫罗的那些支派都帮助大卫，而且这些便雅悯人是特别厉害的。如果大家读到那四世纪里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左撇子哦，左撇子，他们天生的左撇子，所以你看到左撇都是天，都是有遗传性的哦，所以大部分的便雅悯人他们很会用左手左手做事情哦，他们是左，一般左撇子人大家注意没有，都右手也可以，对不对？一般如果右撇子，一般人都右撇子对吧，只右手会厉害一点，那如果你是左撇子，左右两手都可以啊，所以他们那个便雅悯人特别厉害，他们是左右两手都能够什么甩石射箭，而且是非常就是不从来不会 miss， 从来不会打错他们就像大卫就是那个用那个弹石打击败了哥利亚腓力士人啊，就是他也上面是非常的准哦，非常快，所以你看这一批勇猛的扫罗族的人都归了大卫啊。然后他讲的是为首的，就是那个有亚希以谢，其次是约阿斯啊，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司马的儿子啊。 然后在第八节哦，又讲到，看一下，这第八节是我讲，他说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哦，这里面又讲的是山寨哦，他们这是没有在那个洗格拉时候啊，在山寨的哦，山寨逃亡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个历代志有时候那个时间的顺序哦，它又会穿插一点哦，它不是说按照那个时间来，有时候会穿插一点哦，所以这大卫在旷野山寨逃亡的时候，加德支派的人来投奔他，加德在哪里？其他人有没有？多的声音在哪里？在河东，对吧？啊，对啊，大家记一下啊，就是东，就是最好能够记一下。河东啊，是在河，就是比较远的，他没有过约旦河的啊。你看，那河东的支派人都来投奔大卫的，你看到，都来投奔大卫的啊。所以加德支派的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啊，都是大能的勇士啊，都是非常勇敢的，说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啊，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啊。然后第十六节啊，他又讲到又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那里啊，你看这是大卫在山寨里面啊，他们大卫就出去迎接他们啊，说对他们说啊，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啊，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啊，愿我们列祖的神见查看责罚哦。所以那你看这十八节说，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啊！所以这些勇士被圣灵感动啊，就对大卫说：“我们是来帮助你的啊！”啊，然后大卫就收留了他们哦。啊，说第十九节啊，说这样，所以大卫啊，从前与腓利士人同去啊，要与扫罗征战。大家知道，在那个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哦，所以啊，大卫啊跟那个亚吉王关系比较好，所以当时那个以色列人要跟腓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那个亚吉王就跟大卫带大卫一起去啊，说跟你好像跟我们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啊。其实大卫心里面是非常不愿意的，他不愿意就跟自己的同胞啊，毕竟那个他们都是以色列族的，不愿意跟他们在战场上相见啊。后来神真是很怜悯的神哦，神就帮助大卫解决非常难的问题啊。那个腓利士的一个大王就骂亚吉，说你怎么这样子啊？说把大卫这个人拿过来，你这那个唱歌不是说扫罗杀死千千，那个大卫杀死万万吗？说大卫那个不是就是扫罗，就是以色列的支派吗？啊，他过来肯定会倒戈啊，肯定会反叛我们，所以神就通过这个另外一个腓利士大王，就让大卫就没有参与那场战争啊。就没有参与那场战争，正是因为那场战争，扫罗被赶到山上，他自己自杀了哦，就是扫罗那次哦，所以避免了大卫直接跟他的本族的人啊，直接啊相互相残杀哦，所以大卫就被那个王就打发回来，所以他打发回来的时候呢，第二十节说大卫就第十九就好了，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于他的主人扫罗，他就怕大卫到时候背叛他们。第二十节说大卫就往洗格拉去，就往他的自己的城的这个地方去，由马拉西的千夫长亚拿约萨拔耶迪米加勒啊，都来投奔他。你看到有很多人马拉西人都来投奔他哦。所以看这些人哦，对，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啊。你看二十二节，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背一下，如果就可以的话。所以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军一样，是吧？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如同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所以大家可以。这里pause一下，停顿一下，就想大卫在很小的时候，撒母耳就告他呀，他说你要做以色列的王，对吧？后来他到真正做王的时候，中间隔了十几年时间，对吧？啊，十几年时间，他的十几年一直过什么生活？ 逃亡的生活，就是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些，这个大卫怎么这么苦啊，他很多他的诗篇里面记载那些他自己多么的苦，敌人在攻击他，他自己的心就呼求耶和华，所以那很多美好的诗篇都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的。所以大家觉得好像很不公平的，大卫这一个王居然过这么痛苦的生活，神是不是搞错了啊？神是不是忘记他了？但你看到没有，正是他在逃亡的时候，神已经帮他安排了一切。在逃亡的这十年当中，他就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那个人士啊，人脉，所以很多都来归向他啊，都来帮助他啊。他神就帮助他建立了一批那支派人脉，因为这些人脉到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啊，这些人脉非常有用啊，他们都过来，后来都到希伯伦去，就告诉他做以色列的君王啊。所以大家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 lesson， 一个功课啊。所以如果神给我们 promise 我们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当中经历很多的困难挫折啊，那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在困难挫折当中，神就给我们预备很多的祝福啊，很多的成功啊。是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才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我在困难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神已经有预备了，神是一个有预备的神了。你看他在逃亡的时候，那些其实在21节说那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者，其实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上不怎么看得起瞧不起的人啊，他们都来跟随大卫啊，后来大卫就有了一批跟随他的人啊，非常非常的勇士，都大能啊。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信靠神的应许啊，不论我们的环境怎样，神都有预备啊，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啊。看到23节，所以预备打仗的兵到希伯伦见大卫啊，所以大卫是先在希伯伦做王7年对吧，然后再做以色列王做了33年，一共40年哦，所以在希伯伦他做王的时候，他因为扫罗还有个儿子还没有死对吧，还在继续做然后当扫罗的儿子死的时候，所以那些人就照耶和华的话，23节就照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位归于大卫你看这就是他没有，他就说是照耶和华的话你神的应许。所以这些人的数目有多少，犹大支派一共有6800人西缅支派7100人这些人都到希伯伦见大卫，他说我们要拥你为王然后有利未支派26节利未支派，还有便雅悯支派以法莲支派马拉西支派以撒加支派西布伦支派拿弗他列支派然后但支派然后到亚瑟支派一共有然后有约旦河东的37，最后讲的约旦河东最后讲的是约旦河东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拉西半支派拿着各样的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你看他们38节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看，所以这些人他们因为之所以大卫在逃亡十几年都建立一群很好的人脉所以这些人都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为王所以人数还只是一个方面，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加一下大概有几十万人那人来人还是最主要是他们的心，你看以色列其余的人都一心要立大卫为王都一心，他们非常的全心全意的如果你说比如说你让人归顺你很容易，但是你让他们心归顺你不容易的你特别讲到西布伦31节都说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武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非常的 faithful 不生二心，你看他们多么拥戴大卫就看到就是然后他们就在里面吃喝一起拥立大卫为王一起吃喝快乐，因为后来及至到他旁边的邻居都拿很多的面饼无花果葡萄干酒油驴骆驼都来给他们吃盛世欢乐所以看到那个12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12章是在其他的历代志那个没有撒母耳下都没有记载的神的预备 所以看到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说，所以大卫的帮助他从何而来？他在逃亡当中啊，非常人生的苦难当中，看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帮助他呢？哦，是因为的这十二到十八节，他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啊。因为首先大卫对神非常忠心，神帮助他啊，神帮助他，人也会帮助我们。说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真忠心，神会帮助我们，人也会帮助我们的啊。所以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他说啊，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啊，每天有人帮助他啊。大卫之所以这么强盛呢，十一章第九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如果有神同在，我们什么都不缺啊，什么都不怕，神会一定会供应我们。然后刚刚讲的历代志是非常好，他有一个经常有很多解释啊，他就说他们在十一章第三节，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你看大卫在牧童的时候啊，可能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受膏啊，大说撒母耳说神拣选了你啊，后来真理就成就了，大卫就做了以色列的王啊。我们看到下星期读的十四章十七节，他就讲说，于是大卫的名声传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啊。所以看到一个人有神同在，什么都不惧怕啊。那我如果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都不要，真的是不要失去信心，弟兄姐妹，神在任何时候都给我们预备啊。那下星期我们会读十三章到二十二章啊，其中有一章非常好啊。十六章特别的棒哦，他讲的是有一章是大卫在神面前歌颂耶和华里面哦，我想下星期想唱一首歌哦，如果大家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找那首歌唱哦，说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哦，二十五章哦，二十五节哦，有一首歌特别棒哦，如果有人会弹钢琴吗？下星期可不可以帮我们唱一首那首歌？笑在吗？笑在不在？笑，你可不可以相信你会弹的钢琴吗？好好好，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唱这首歌啊，这首歌特别好，就那首歌是从这里面来的啊。然后我下星期我会寄给大家一篇经文啊，请大家背一背啊，就是十六章的，出自十六章哦，可以大家背啊，这首歌特别好听哦。然后大卫里面有下星期会讲到大卫的祷告哦，就是祷告，所以我们看完了族谱就会看到历代志，我特别喜欢，因为里面很多很好的祷告啊。好，这是我们历代志的今天的那个讲啊，主要讲族谱啊和那个啊，很多内容啊就是有重复列王记的啊，大家可以就是还有主要很多重复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的啊。不过读的时候就是从它主要是从圣殿的角度来讲啊。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就我们的讲课就到此，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读历代志，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知道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高处是在低处，神一直借着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你的拣选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啊，主让我们怀着一颗尊重你的心，一个敬虔的心来遵从你的话语啊，只要我们处处以耶和华为大，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致缺乏啊，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一个顺服的心来歌唱，就像利未人在神的殿中当差一样，来歌颂你，来歌颂你的你的恩典，你的恩典的连续性和持续性。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